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因为担心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国已经暂停了生鲜动物交易，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海鲜出口将错过农历新年这个销售旺季。据昆州海鲜产业协会称，昆州的石斑鱼和泥蟹销售量直线下降，41艘捕捞船不得不回到岸上。同样遭受重创的还包括南澳和西澳盛产的龙虾。目前在微信朋友圈能看到不少龙虾折价团购的推广信息，墨尔本的华人蔡小安也组织了一次西澳龙虾的公益团购。据蔡女士介绍，第一次开团便团购了约350公斤，她说非常的意想不到，而这次团购也让她看到未来团鲍鱼、团生蚝的可能，目的都是通过吃来帮助暂时受困的澳洲当地经济。那么通过吃来帮龙虾经济一把，究竟能否奏效呢？澳财网的首席分析师温瑞浩说，本地消费相对于庞大的出口量来说是杯水车薪。而与此同时，实施近2周的旅行禁令也给澳大利亚的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据温瑞浩介绍，受影响最大的是教育产业。在采访中，他首先从龙虾团购切入，分析了澳大利亚海鲜产业面临的挑战。
不同的海鲜产业情况不大一样，其中的龙虾呢，相对来说依靠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依赖性是提高的，基本上90%以上的龙虾呢是销往中国市场，所以呢，事实上我们之前在做一些调研的时候也看过龙虾产业，那么澳大利亚龙虾产业呢，其实它的供应链是相对比较透明，那么龙虾的价格呢是一路是可以从需求端，比如市场消费端，一直传导到这里的这个渔民的这个龙虾的上岸价，而这个上岸价的波动的这个曲线呢，几乎和中国的这个旺季和淡季是完全符合的。那么一般来说，在10月份，也就是中国的国庆长假开始呢，出现一个旺季，那么最高的这个价格最高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了中国春节左右。那么这一次呢，中国春节由于受到了这个新的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呢，使得整个的消费呢非常的萎靡。我们知道中国大多数餐馆几乎都是关门的，那么呢，这一部分龙虾就没法出口了。那么本地的一些华人或者本地的市场去消费一些西澳或者整个澳大利亚的龙虾呢，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个消费量和中国市场比起来实在差太远太远了，应该说很难能够靠本地需求能够提振龙虾价格。当然了，像最近的这一次的这个疫情这种情况，并不是会不停发生啊，更多是一个突发性的一个事件啊，可能过了今年之后呢，明年又会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
澳大利亚出口龙虾到中国的这样一个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量？然后这次这个禁令出来之后的话，对澳大利亚的这个海产品的出口的影响具体有多少呢？
我这边有的这个数据呢是出口价值，那么其中呢，整个的这个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这个海鲜出口价值呢，大概在将近2亿澳币左右吧。这是它的这个价值，当然这其中除了龙虾，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海鲜产品。对啊，全都是有的。那其中龙虾的话呢，这个有90%到95%是出口到中国的啊，有一些是通过香港这个港口，有些是这种中国，但最核心的消费上本质上都是中国，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额度呢是这个非常的高，这样的情况呢应该说本地的所有些华人是不可能能够消费
消耗掉的。
对，所以这个本地的这些需求对市场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还是有待于等待住中国方面他这道禁令的解除，澳大利亚本地相对来说现在还没有一个对应的措施。
没有太多办法，因为这是一个实话说，这是一个市场决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刚才讲到的很多中国人在这里网上团购，一半的中国价格便宜，如果你把价格抬回到130、140或者150澳元一公斤的话呢，我相信本地消费者也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去消费这些海鲜，但是还是要分种类。那么像龙虾这个品种呢，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特别高，其他的相对来说呢，它的市场需求呢可以更广泛一点，并不只依靠中国市场。那么这个行业比如说像鱼类啊等等啊，这个就不完全是依靠中国市场的 这个它出口转向日本啊、韩国啊，甚至一些中东等等其他地区，那么中国省不是唯一的出口方向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受的影响就会比较少。嗯，政府呢很难做更多的事情，因为这个基本上是遵循市场经济的。
嗯，好，我看你的文章当中，其实除了食品行业的影响之外，其实还包括了其他的方面的一些损失，包括旅游业、教育业。那能跟我们就这两块做一些分析吗？如果要说损失最大的话，
其实并不是食品出口，只是龙虾特别明显的一个，对，但是在整个的干链的这个食品当中，当然啊，中。
往中国的出口占比不低，但是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事实上，损失非常惨重的，或是旅游和教育，尤其是教育业。教育业受的这个影响甚至更重，因为澳大利亚旅游业里面有其他地区的这个游客来，同时呢，还有很多的本地游客。而且呢，在这个12月份到1月初的时候呢，还是有部分中国人来到了澳大利亚。 当然了，这个是不是这个带来了更多的一些这个疫情的风险呢，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相对来说呢，旅游业受到损失可能更多的会出现在2月份到3月份这个时间段当中。但是呢，教育业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次爆发的时间以及澳大利亚呢不允许这个直接不允许中国大陆的这个非澳洲身份的人，这条政策出台的时间正是新年开学的时间，而且现在是
2020年初，那么有很多的留学生呢，他很有可能是第一学期或者过来的第一次，那么如果这次来不了的话，很多人最后可能会改变主意，而这个呢会导致大量的这个学费呢是收不到的。如果我们看数据的话呢，这个数据是非常恐怖的。我们拿比如说悉尼大学，悉尼大学的海外学生的这个比例呢是33.7%，其中中国留学生占比三分之二，那么中国留学生的学费呢占到了整个大学收入的23%。
像新南威尔士大学是20%，那么墨尔本的这个几个大学呢，稍微低一些，大概也在15%、16%这样的一个水平，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那么如果这个这一部分的这个中国学生无法来进入澳洲的话，他不可能支付学费，而这个学费呢不是这个不是这一个月的，而是很有可能全年学费就没有了，他就可能就不来了，或者收不到了，这个对大学或者对教育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这个我们的分析呢，认为教育行业受到打击，在所有的相关的这个出口行业当中是最大的。
有没有估算过，因为这个旅行禁令导致的所有的这个损失，大概会有多少呢？那这个东西只能是一个非常大概的猜测了。这个而且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完全去统计啊。那么根据目前的一些相关的预测呢，中国学生每年为澳大利亚带来大概120亿的学费收入。 和其他相关的支出，这其中包括像住宿啦、旅行啦，包括家庭的旅游啊等等，那这个方面呢，这个预计呢可能会损失一半，就是60亿澳元之高。那么呢，像这个旅游业呢，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个数字那么的高。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澳洲旅游业来自海外旅客的收入呢，可能全年会下跌4%到5%。那么这个数字呢，相对来看就没有那么恐怖了。
而像这个食品出口啊等等啊，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受损呢就更低一些，可能在这个10亿出头啊亿。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间接的就很难衡量了，比如说完全没有办法这个非常直接统计的一些零售消费的一些支出，因为这个可能会直接和来这里旅游或者来这里留学或者非本地身份的一些工作签的人啊有关系。
其他呢还有很进阶的，比如说矿业出口可能也会有疑问，是因为呢中国的所有的工厂停工，更长时间停工意味着呢这些工厂原材料需求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放缓，但这个数字呢现在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还很难进行一个预测。就你了解的话，从官方这边目前有些什么相应的举措或者措施来弥补这样一些经济方面的损失吗？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市议会他们是在做一些行动，但是从州或者说联邦政府层面
好像目前还没有相应的一些措施，对吗？应该说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我们看到任何非常直接的措施，或者说他们正在做的是第一步的事情，就是控制和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到澳大利亚，而非是这个考虑这个疫情进一步带来的后轮的经济冲击了。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受影响的，像您讲的，有一些市议会啊，或者一些行业协会的直接受到冲击的，他们的反应是更剧烈的。 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 自发性的行业的举措，比如说所有的大学，一方面呢他们也是不停的去游学政府，想办法呢能许多留学生呢还是有机会能够拿到力量，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这个也是在做一些延期开学，包括一些这个提供线上教程等等这样一些做法呢，希望能够留住这些留学生。
这个是他们在做的一些建筑的一些事情。好的，非常感谢魏瑞浩。好的，谢谢。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